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平安。请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到十九节。请听我来读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之，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以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亲爱的救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够我们用的。感谢我主耶稣基督在过去整整一年里面对我们每个人的保守眷顾和带领。感谢主今天下午又赐给我们这样团聚的机会，借着这样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与主再一次的紧密的相连。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保惠师临格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圣灵的大能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恭敬仰望在你手中，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圣经里面非常富有争议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讲的故事似乎非常的容易，情节并不复杂，讲了我们的主这一趟前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从加利利往南走，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路过在加利利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这一片广阔的沿属北国的领土，那么他们统称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撒玛利亚是沿南北分国之后属北国以色列的领地，它的原来的原因是公元前722年北国被巴比伦攻打灭亡之后，巴比伦王迁徙大批的外族居民入住在撒玛利亚，这就代表着整个北国的境内。于是北方的原有以色列的十个棒支派就与外族通婚，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北国他们用一个名称叫做撒玛利亚人，实际上是带有贬义色彩的。犹太人当说某人是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是带有一个非常不屑甚至是瞧不起的比他们低等的这样的一个称呼。撒玛利亚人代表不洁不纯，甚至潜在的意义就是算不了什么的人，他们骨子里面就看不起。那么这时候啊，耶稣路过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进入一个村子，我们注意到这里就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长大麻风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病，这种病凡是感染上了，身心都受双重的压力，肉体就不要说了，因为大麻风就直到今天。我曾经在小组的时候问过一部分的肢体，你们知道我们中国还有多少长大麻风的人？很多人很惊讶，甚至认为没有，有多的是呢。 那么长大麻风的一个后果就是他不知疼痛，或者是这种疼痛已经麻木，于是他某一个肢体的肉就开始溃烂，然后自动的就排掉，就比如说手指断了，那么脚就断了，或者是眼睛因为受病情的侵入太厉害，不得不把眼睛挖掉。直到今天，但是在耶稣当时的时候啊，这个麻风病人根本就是没有希望的，是一个已经进入宣告是一个绝境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当时广泛的普遍的共识是这个麻风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按照犹太人的这种惯有的做法是麻风病人必须远离居民居住的地方，那么到某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居住，就像我们今天中国还有的叫麻风病村。当时犹太人凡长达麻风的就远远的被赶出去，离开家人，离开村庄，他们被允许与人交流的距离是正常人步行的100步，也就是说当靠近人有100步的时候，他要大声的呼喊不洁净的，不洁净了，提示别人不要再靠近来了。所以这里面的经文记得非常的详细，远远的站至这10个长大麻风的人，基于什么原因，什么前提，得到什么渠道，以致他知道有耶稣要到来，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交代。但是在这里非常简单非常关键的记述了，当耶稣路过这一个地方的时候，这10个人我们注意到他们是一起来的，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100步之遥，高喊着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当时有这样的寻求和来求助并不奇怪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凡耶稣所到之处，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得医治，甚至有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加利利，甚至是整个犹太人居住的境界。所以这10个人得到什么消息的我们不知道，但关键是他们来了，他们远远的，我们注意到这10个人很守规矩的。圣经记载有别的情况，有长大麻风的来求主医治，是闯到耶稣跟前，跪在耶稣那里，耶稣伸手能摸到他的。不过这10个人是规矩人，他们没有迫切而不顾规矩，而是就远远的有距离，而且他们的距离掌握非常好，远远的。当他们这边呼喊的时候，果效就发生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耶稣只说一句话，你们去吧，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们注意到耶稣说的这个话里面很有意思的，给祭司看是旧约的一个吩咐，对于曾经长大麻风的人，他洁净了，他不是去找医生看，而是要找祭司，祭司来查验他是否真的洁净了。所以耶稣让他们去守一个宗教里面需要守的法则，他们就去了，真的去了。他们就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主的恩典和大能就这样临到了这10个不知名的长大麻风的人身上。这个故事到这里基本完了，因为到耶稣来面前呼求耶稣，耶稣就给恩典给医治，基本上这个故事应该是结束了，打上一个句号，到这里可以了，14节。不过 感谢主，还有更奥秘的、更丰富的恩典在后面。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以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里路加加了一个暗语，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以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原来我们不知道这十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现在知道了。这十个人，曾经长大麻风的十个人，居住在撒玛利亚人居住的范围内的这十个长大麻风人，有九个是纯犹太人，有九个原来是来自于南国犹大境内的纯种人，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反过去我们可以思考，这十个人里面的九个，他们原来是从北国被赶了，毫无办法，一次逃到北国，终于找到了一个群落可以栖息在那里。但是这个故事还有更重要的，回来再一次的高声赞美主感谢神的是这十个人中的一个，他是撒玛利亚人。一般的讲到结晶，讲到这里的人都说，这十个人真是差劲，不感恩，不懂得回应主的爱。不是，这个故事不是这么简单。这十个人都得恩典，都得医治。这十个人在主耶稣面前都是已经承受了上帝丰富的医治的恩典的。耶稣要人来表扬和赞美吗？耶稣要他们都回来，哇，主啊，你好厉害啊，你有大能啊，他需要吗？不需要，因为他本来就这样，他不需要人再一次的来赞美他。那么耶稣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赞美主、感谢主，不是主的需要，而是人的需要。我们今天以这个十位和一位这样的题目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我先读一段我上个礼拜偶然之间得到了一个杂志上面的一段话，在讲教会世俗化。前不久我去达拉斯，是我引用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团契活动时大家在一起谈直销、谈股票，远多谈过上帝、谈圣经。这或许是个别现象，但小组团契中大家谈养生、谈娱乐的兴趣超过谈上帝、谈圣经，则是司空见惯。有人警告，华人教会将变成中产阶级的俱乐部，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谈起教会世俗化，我特别要提出，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入教会生活，会众在随意消费圣经，大家都挑好的读的读，捡好看的看。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内疚地称自己是九岁不醒的基督徒，因为他信主十年了，只读了六卷书，新约四福音外加头脸篇。其实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信主十年八年没有通读圣经的在教会是绝大多数。除了消费圣经，会众也随意消费牧师和教会。其中有一种人专参加特会，我称其为吃白肥，就是英文的 buffet 的基督徒，耳朵嘴巴都很大，身体肥胖，却少有属灵的肌肉。另一种是流浪式的基督徒， 哪个教会好就往哪个教会跑，等他跑过几个教会后，就再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教会了。再有一种基督徒喜欢对牧师的讲道挑精减肥，以致使牧子感到自己在家乡不受欢迎。以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相辅相成的是传道人的自卖行为，把讲台变成柜台，把讲道变成商品，为的是迎合会众的口味，满足他们想要的，而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我承认我讲这篇道就是因为看了这一本杂志。这九位和这一位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恩典是主无条件的白白给我们的，你信不信耶稣，你信耶稣的程度怎么样，恩典都临到你身上。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一样在享受主那无法抗拒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完全的给我们的。没有上帝的恩典谁能存活呢？没有上帝的恩典谁有天上来的雨水太阳光照的光芒呢？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有谁还有生命气息呢？恩典是都给我们的，这十位九位和一位全部都蒙了主的恩典。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不是写给不信的人讲听的，是写给信的人听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位，他是成熟的基督徒，这九位是消费者基督徒。首先我们来思考这九位的问题在哪里。这九位他们最基本的那就是把恩典想当然，他们是在消费恩典。二十世纪德国有位神学家叫潘霍华，他在批评三十年代德国的基督徒的时候说，德国的基督徒已经把上帝的恩典看作是廉价的恩典。什么是廉价的恩典？不必付代价的，不必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恩典足够，恩典永远用之不完，取之不竭。所以这种人是在恩典里面徒受恩典，随流失去。他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这九个人的问题是大众化的问题，是一个广泛意义的大众基督徒。什么是罪？圣经告诉我们，罪不仅是愚昧，而是不达目标。也就是说，该做的没做，该行的善没有行。那么具体的，比如忘恩，这九个人很显然，他们有一个很典型的，也是直接的外在的问题，罪，就是忘恩。上帝、耶稣把恩典赐给了他们，让他们得洁净。不过，他觉得，反正得一致的、得恩典的多的是呢，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其实教会怀有这种心态的人很多，不要紧，哎呀，人多的是呢，基督徒二十几亿，少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会觉得这个数目有减少，二十几亿和一。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盲从和随流失去的这一个弊病，往往就是在凉水开始煮青蛙。说一个锅里面放一个青蛙，从凉水开始煮，慢慢给它煮，这个青蛙必死无疑。但是在滚烫的水，一个青蛙突然放进去，这个青蛙可能瞬间有希望一逃出来。教会 就怕被人当作是一个温床。没问题，这个耶稣的恩典那么多，犯一个罪犯两个罪有什么了不起啊，没问题的，不要紧。所以这九个人我们不必批评他们，我们把他当作正常人，正常的。好了，不正常吗？主肯定能使他们好，不好是不正常的。好了，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吗？不过我们从同情和理解这九个人的角度，还有可能这九个人啊有美德加引号的，他们不想出风头。哎呀，这好了就好了嘛，这个在家低调低调，那么再到耶稣面前去，哇，人家大街小巷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那么出这个出风头，枪打出头鸟，说别去，低调低调。不过弟兄姐妹，服侍以低调永远是有一个概率存在的。服侍主是出风头吗？为教会尽我们的本分是出风头吗？请我们自己好好思考。另外他们还有另外的一种美德，加双引号的，他们急于跟他们的亲朋好友享受他们健康康复之后的生活，这种可能是相当大的存在的。他们是南方人吗？是由大地的南方来的，那么由于病，由于麻风病漂泊在北国不知多久时间了，哎呀终于好了，赶快回家去跟亲朋好友好好的欢庆一番。这个似乎没有错，不过这个次序发生了翻转。你的病好了是恩典，哎呀我从前在罪中，如今主救我得康复，于是就把教会构建成一个俱乐部，在一起什么呢？谈直销，谈股票，眼多谈上帝。好了，病得医治了，罪得赦免了，他不是专注于圣经，不是专仰望上帝，而是喜欢上这一个舒服的环境，喜欢上了一个能够一起谈股票的机会。弟兄姐妹，很可惜这九个人是得恩典，是主救了他们，不过却随流失气。糊涂人不是指今生，而是指永恒。我们这一段经文接下去第十七章往后的经文，就在讲上帝国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故事是关乎奖赏，而不关乎得救与否。这一个人回来感谢主，感谢上帝，他要得什么呢？他要得主，哎呀，主很高兴，哎呀，你回来了，好朋友。不是，主根本不需要这样，不需要。那么主需要什么呢？换一句话来说，我们要向这一位回来见主的学什么东西？我们要向他学的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一定要把握和紧紧地抓住主那治愈的恩典。恩典啊，我们说是永远用不完的。那么这个恩典首先第一个表现是现在的，当我们还在犯罪堕落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个恩典就为我们准备好，这个恩典是现在的，早已经存在着的，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要不要，这个恩典已经充充足足在那里为你准备着，现在的恩典。第二个恩典是有效的恩典，就像主对他们十个人说去，他们就去，他们有信啊，他们不是没有信，他们有信，主说你们去，他们就去，给祭司一看就好了，有信心的，有效的恩典。但当有这两个恩典，就是得救也是刚刚得救，光见还有治愈，就是治病使之痊愈的恩典。当我们决志跟随主，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见主面之前随时都可能犯罪得罪主，所以我们需要主那治愈的恩典每时每刻来导引我们。他就是这一位回来感谢主的撒玛利亚人，他就得了不仅是现在的恩典，不仅是有效的恩典，他也得了治愈的恩典。他的到来不是主需要他来众人面前响扬一下，不是的，他的到来实际上正好是他得到了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一种东西，那就是他不但得主恩典，而是得到主自己。他来与主就建立了那种亲密的不再动摇的朋友般的亲密关系，他不但得救恩，而且是得了救恩的主。我们来耶稣面前要什么？我一直想，今天是除夕，要讲一些啊很高兴的，充满着憧憬的，啊平安啊平安啊，一切都太平了。不过，我们要什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们究竟到耶稣面前来做什么？我们绝对不是消费主义，绝对不是寻求一种内心一种啊这种感觉很好，哎呀，在这个基督徒嘛，大部分都是好，还是挺好的，不会那么的厉害的，总体还是好的，一是基于这个前提就到教会来，那就很可惜了。当然也不是吃白肥，吃了还会饿的，没用的。但只有一种东西吃不饿，那就是得到生命的主自己。这一个人来到主面前，他基于什么目的呢？他是不是像那九个人没有亲朋好友分享他的喜悦呢？他是不是他的性格相对另外九个比较嚣张，好张扬，好表现自己呢？显然不是，他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他出现在犹太人面前的时候就被人歧视，被人瞧不起，被人冷言冷语。犹太人看到撒玛利亚人基本上就当作不洁净，也就是说另一类的长大麻风。但他来，他不顾环境，不顾别人的眼光，不顾别人的话，他就来，他是付代价的来的。他不是说哎呀主啊，我是跟你同胞嘛，我都是犹太人纯种的， 你好了，我也好了。不是，他是不顾一切，他在人看来是不配的，他怎么配到犹太人面前来呢？或许当路加加上这个注解的时候，他本身就带有歧义的，路加加上了一个字，这就是撒玛利亚人，这句话本身就给我们无尽的遐想的空间的，是对犹太人的鞭打。你们犹太人以主最近却不能得着，而至撒玛利亚人却得着了。我们经常的这样的惊叹，我们坐在教会里面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十一年，但有人来一次他就信得了，他马上就圣灵感动他，他就信了。我们大多怀的心情是什么心情？我们主的这一句责备不是责备，我们主说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当我们主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为着他没有大能而哀叹，而是为着这些人不能明白，仍然在遗忘无知之中而哀叹。这一句话，那九个在哪里呢？跟主在后来遥望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用如同母鸡张开翅膀来拥抱小鸡一样来拥抱你，是有同样的意思。这些人啊，人啊，到哪里去？要得什么？我们是那九个，还是这其中的一个呢？我们刚才说，回来感谢主，不是主需要我们去表扬他、赞美他，而是当我们发出表扬和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主的生命。主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前面是洁净，是肉体的洁净，他还要死的，是肉体尘土还要归尘土的。那么信救了他什么呢？永生，这就是永生。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是不是我们需要主解决我们今天这个困难，明天那个困难，今天这个问题，明天那个问题，然后就结束了呢？不是。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是不是如同那九个人？好了，哇，真享受，真开心，健康了。不过他最重要的没有健康，他最重要的仍然是长满了大麻风。这一位回来的，他得洁净得康复，不仅是外在康复，而是内心的健全。感恩的心不是为了主，而是为了感恩的人。一个人健康的心态不是说我要什么，永远张口，哎呀，我需要这一个，我需要那个，需求是正常。不过婴孩，一个婴孩啊，从出生开始就懂得需求，他就懂得吃懂得喝。但什么时候长大呢？什么时候懂得负责任呢？ 这一个洁净回来的这一个，他长大了，他不再是吃奶的婴孩，他的生命已经有了突破，已经健全健康，懂得负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时常不懂，我们时常埋怨主，哎呀，这个主啊，你对那些人那么好，对我不好，对那个人那么好，对我不好。关键是你自己，你有为主做什么？主为你使命，可是你为主做什么？懂得吃药，婴孩那是长不大的，极端被溺爱的，如同败坏了的孩子，他就永远只懂得要，不懂得给。主要的是给你吃，让你吃饱，让你长大，让你能够活出基督，让你能够走，不再是需要母亲整天捧在怀里抱你走，抱你一岁两岁三岁健康正常，但抱你到20岁还抱你走，你废了。做健康成熟的基督徒。我还读着这一个文章，基督徒如何能够战胜世俗的挑战，这个内容太多，只读标题。首先要在教会生活中强调重生，强调悔改。第二，相信耶稣是救主还不够，是要接受他为生命的主。第三，基督徒使用世界上的东西，但不被辖制。第四，与主同时看淡世界。这一位回到主面前来的，他就这样强调悔改，强调重生。他得恩典了吗？恩典临到他了，他回应啊。有人说，一直埋怨说，哎呀，我怎么重生？重生就是圣灵进入你的心，感动你，使你知道你需要耶稣，于是你就接受耶稣，这就是重生。当你到主耶稣面前来，你发现他是生命的救主，你愿意跟随他，接受他，这就是重生。可是许多的人埋怨，他就是因为不愿意悔改。这一位，他也能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我们许多的人落入的一个恶性的漩涡，就是要恩典，要能力，要赐福，要平安，可是我们不要赐平安的主，我们不要生命的主，我们不要赦免人罪的主，这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得平安，得救恩，得生命，是主能给你，可是有什么比得到赐生命、赐平安、赐救赎的主好呢？这一位他懂得，他懂得担当要主，可是绝大多数的人，他只需要平安，他只需要救赎，他只需要健康，但他忘记生命的主在哪里。这一位他也懂得享受和拥有世界上的东西，但不被世界辖制。我们刚才说这九个人，他们可能有某种世俗的美德，很低调，很谦卑，不想言，想着久别的亲人在南国，赶快好了，立马跑了。可是爱世界胜过爱父，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主也非常的甚至残酷的要求，你们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断 不能进天国。这一位他也懂得与主同时看淡世界，当时赶来跑在耶稣面前来跟随他的，其实人数很少的。当我们有些时候读圣经读得非常的热情高涨的时候，哎呀，有5000人跟随主，5000人算啥？5000人跟几十万、几百万、几亿，世界上几10亿的人相对照，5000人是很少的。耶稣在世的时候，能来跟随他，像这一位被医治好就愿意来跪在他面前的，很少的。除非他愿意与主同死。做基督徒的代价就是生命的代价，是背十字架跟主走到格格他的信仰的道路。你不要寄希望于信耶稣风平浪静，永远没有任何的问题，没苦痛，没病痛，没挫折，没眼泪，那是在天国见主面之前，我们就是背十字架，背我们应当背的十字架跟随主。也许你有眼泪，也许你有悲伤，也许你有许多自己甚至觉得走不过去的坎，但是最宝贵的是主跟我们同在。所以感恩的心，它基于这一个前提，基于悔改，认识自己真正的自己需要主，接受主做生命的救主。有感恩的心，他需要看淡世界，不被世界辖制，愿意与主同死。感恩的心我们多少人有呢？没有。我们今天大年除夕，你们多少个人一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想到，哎呀，我的父母养育我多不容易呀，我要感恩，我要感谢他们，为他们祷告。没有，大多的人醒来是，哎，今天还放松，明天还照样，或者是觉得，哎呀，糟糕，下午又要去教会耗几个小时。感恩的心不是为了主，不是主需要，哎呀，人家歌颂他、赞美他，把他哄得高高的，不需要。他能从自高到自卑，他还需要人怎么去哄抬他呢？不需要。其实是为了健康基督徒的需要。我最喜欢的旧约的一个神迹，也是我多次讲的，以利亚到穷寡妇家里去接受奉献的神迹。以利亚在基利西盘逃避的时候，乌鸦叼什么来给他吃呢？乌鸦叼什么来给以利亚吃？不用查了，我告诉你们，叼饼和肉。有一天上帝的话临到他，让他往撒勒法的穷寡妇家里去接受奉献，接受他的供给。从此以后先知要吃什么呢？吃饼，只有饼，因为穷寡妇家里没别的，只有坛里的面和油，就只有饼。不是上帝不能，上帝让他在基利西盘，先知有饼和肉吃。那么到穷寡妇家里来喂谁呢？喂穷寡妇。首先坛里的面、瓶里的油没少，他经历了上帝的丰富和上帝的救助，不然的话那是最后一顿饭吃完就死了。但是靠着先知到来，恩典临到他们坛里的面、瓶里的油，直到干旱结束从没减少。穷寡妇 得了帮助，度过灾难。第二，穷寡妇家的独生子突然死了，先知为他祷告，这孩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先知到穷寡妇家里，是我承认，当我读这段经文以后，我第一个反应是，以利亚，你怎么好意思对那穷寡妇说，给我拿饼来吃，你是个男的，寡妇是个寡妇，最后一顿饭你好意思去主动要来吃吗？我读这一段经文，我不止一次的责问，以利亚算个什么样的男子汉？但是不是上帝绝路，不是以利亚绝路，而是那奉献有感恩愿意回忆上帝爱的寡妇，他们家有需要。先知去了，寡妇不单度过灾难，而且她经历了上帝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感恩的心，我想没有什么比这一个作为除夕讲道更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自一位，你们千万不要数学太好，不要说我们教会30个人有3位就够了，我愿意做27位，这个数学不是这样算的，圣经没有这一种加减乘除，圣经没有，圣经一也可以对所有，也可以对没有，也可以一个教会一个都没有，就这么残酷，但也可以都是，也可以做一个集合概念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这一位，曾经有大麻风，有罪，有不洁净，有亏欠，有问题，有需要，有患难，甚至被人瞧不起，被人驱赶，无助，苦痛，肉体疼痛，内心被歧视而有无比的悲哀，但得了主的恩典，他就懂得来抓住主，他知道能够使他好的不仅是那句话，而是说出这句话的主。各位，得到主比得主的恩典好，抓住耶稣比耶稣的医治大能要好。请我们低头，感谢主，求你教我们做感恩的人。我们软弱不配，我们甚至在许多的时候也如同那9位曾经长大麻风来自南方的犹太人，我们认为过一种简单容易的正常基督徒世俗生活，实际上主啊，你要我们的是来跟随你。求主把生命之道放到我们每个人心里，教会我们，让我们懂得只抓住你，而不仅仅抓住你某一个好处而已，叫我们重视你，重视你的话，比重视世界的一切都更加的慎重。求主导引我们前行的脚步，在新的一年塑造我们的生命，从现在开始就叫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不仅是为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主而担负应当承受的责任。求主教导我们从那9个人里面学习功课，杜绝看人看环境的弊病，让我们学会 仰望你，把你看作唯一至高。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